请大家为了度化诸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呢，我们讲了修习三恶趣通库的这个内容。那么以下士道来讲，我们修库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因法下士道的意乐，也就是说为了因法寻求后世安乐的一种这个意乐。那么修库的方法是什么呢？修库的方法就是观察修，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性呢，远三恶趣的通库，疏疏的观察，疏疏的色味，疏疏的衡量。那么想为什么在这里要做观察呢？这就是一个修心专性的这个问题。因为以往我们的这个心呢，对于三恶趣的痛苦呢，并没有恒常蒙利的眼力。那么现在要让它变成恒常蒙利的眼力心态。那么这个能专心的方便是什么呢？能专心的方便就是以自己的心呢，思维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只有在足以思维三恶趣的苦相，内心才会热闹，才会升起蒙利的眼力啊，是这样的。那么再进一步以下士的意乐色次，才能折制自己的性呢，原恶发专动的一种力量啊，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在论党中强调，多现在行乃至未能专边心意，其大不为阴清秀息，若随至接何为秀息？何少秀息？息解无益。这就是要求做观察秀，这就是要求让我们做观察秀，而且呢，在量上面呢，要求疏疏观察啊，是这样的。那么从真修和诸修上来说，桑卓寺的驾心以及戒心都呢跟上面讲的一样，就是先做流中驾心，从沙烧住处到供曼陀罗。七道善事都是跟前面所讲一样的，其中这个七道的方面呢，着重就是要七道修库的时候能够破除那种不畏惧安稳而安住的这个颠倒心，能够升起畏惧三恶趣通库的一种心，并且呢七道修库的时候呢，消除一切内外的障缘，是这样的。然后接心呢，就是回向三根，是这样的。那么真心是怎么讲呢？真心就是原三恶趣的苦思维观察，所见的时候呢，应当参与描述三恶趣痛苦的经典论点的供案。还有呢，就是听闻有关讲述三恶趣痛苦的经论供案，是这样的。另外呢，也不能离开迷糊根本，以及真知而行因时之量和觉悟瑜伽这四种质量，这样才能舍自己的心，才能有力量去入，才能保证真修的成果，是这样的。还呢，据我了知，依靠这样修心的话呢，让这个修法不退时而辗转向上迈进的，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在最后强调说，本论对于三恶趣的苦只是充分的劝说，广大的内容呢，应当按照《正法念祖经》所说，一定要贯约，疏疏贯约，而且呢，对于所贯约的内容呢，应当自卫。那么再广一点来说，修库的时候呢，凡是经典、论点、供案、教演当中有讲述三恶趣通库的地方呢，要知道这些呢是修库的教授和这个教诫，应当摄取过来，以自己的心呢，原发以思维，原发以思维而再再穿行，是这样的。那么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从量上面来讲，能够多了知三恶趣的这个过患，就能够多思维一念，能够多思维一念痛苦呢，那就多产生延缓处理。所以说就是自己阅读思维的范围呢不能太小阅读范围需要大，思维的范围也需要大比如正法念祖经以及地藏经等等平时呢应当多阅读多思维。那么在三恶趣当中，旁生的痛苦很多方面我们都能亲眼见到的，所以说尤其应当实地观察，这样感受才会深刻，变心的力量才会大是这样的。那么修库的量怎么了之呢？修库的量呢，就是要修到自己的心发起大围捕，心里热闹恐惧难以安定为止，没有达到这样的修量之见呢，应当不断的需要休息是这样的。那么修了这样的法，它的利是什么呢？ 我们就简单讲修库的这个利益。修库的利益呢，就是能够引发严厉心、皈依心、大悲心、忏悔心啊、精进心等等。特别从这个下士道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能够引发书生下士道的这个意乐。前面已经讲过，所谓书生下士道的这个意乐，就是不以现世为主，而唯希求猴子三趣圆满的一种意乐啊，叫做这个书生下士道的意乐。那么他的人生方便呢，就是修无常和修三恶趣的这个通库。那么通过修无常呢，知道很快释放现世圆满，没有事意，这样就能让信呢远猴子而转的。然后通过修三恶趣的库呢，知道猴子将随恶业堕落三恶趣，心里呢就是恐惧，那么这样心里就有唯以希求猴子的三趣圆满。所以说就是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就会引发下士道的意乐啊，这就是修到此地上的这个道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修库的这个法门，对于佛教各派的修行来说，都是呢不可缺少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从净土宗的修行来说，心愿行是净土三宗之量，其中缘就是严厉娑婆，心求极乐。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发起严厉娑婆世界的发心呢？他的这个人生方便实际就是修库，也就是说下士道所说的思维三恶趣的通库啊，以及这个中士道所说的思维生死种的这个库，那么这两个合起来，如理如量的修行，决定可以升起严厉娑婆世界的这个意乐。以严厉性呢会念佛，自然会恳切扎实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呢通过大德的这个教言可以做证明。寒山大师曾经开示，念佛要严苦信切，严苦信切余念自然迁出而不退去啊，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就是英光大师也说，念佛心不归依，是由于甚是行不切，如果作江杯遂从火烧，无所救援自相，以及江摇十多地月自相，则行自然皈依，不需要另外寻求妙法。所以经中律说是地狱苦发菩提心，这是大觉世尊最切要的开示，可些人都不肯真实事相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英光大师也是强调思维苦修苦才能生死行界的，以不为这个痛苦的心呢念佛，心呢自然会转移的，和这个宗喀巴大师所说呢完全都是呢是一味的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他老人家还这样说过，想要心不念外思，专以念佛，不能转要他转，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也没有其他奥妙的法则，只是将一个四肢贴到额头上，刮到眉毛上，心里常想我某人从无始以来直到今生所做的恶业无量无边，假使恶业有提想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书生何等幸运，今生获得人生，又听到佛法，如果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起不来决定想地狱火塘鹿潭坚书道山里受苦，终出地狱又躲恶鬼旁神，终然不为人生，于此造业又复堕落精诚数阶轮回六道，虽已处理也没有办法啊，是这样讲。而且呢说能够这样思维，如上所求当下成办。那么这里讲的如上所求当下成办，就是以懈怠心不肯念佛，当下就可以让心驱逐这个念佛，以这个三乱心念佛心不专意，当下就可以让心专意，而是这样讲的。那么这和宗喀巴大师所说完全是一致的，确确实实能免懈怠，能发精进，让心希求解脱的根本意就是修苦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可见，对于三恶趣通苦的思维，以及对于业过的这个思维，确确实实就是专贬心态的，让心呢当下驱逐修行的妙法啊，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呢，英光大师这一段的开始呢，完全含摄呢下满无常秀哭耶过的这个秀妖，而且呢他的重点就是在思维上面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对于佛陀的教法闻思得很不够，没有前期的技术，很多人呢看到这一段的开始就不了知真正的秘密。 啊，不知道这是在讲修行的一种窍诀，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心上面用，不懂得修的方法以及这个修的次第。那么如果学习这部菩提道次第广论，一定会知道怎么用心，怎么会发起求生净土的意乐。所以说就是配合这个广论，对于净土众的修法也具有极大的注意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通过修无常和修苦发起供下士的意乐，发起了这个供下士意乐之后呢，下面开始驱入供下士道的这个假性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讲第二个课判。那么论上面说到，第二细经猴是安乐方便分耳，以驱入圣教最深智门精修贵矣，而一切善乐所有根本发生任性啊，是这样分了两课判。那么课判上说到这个细经啊，细经就是一字的一字。那么我们需要了知，驱入圣教最深智门就是精修贵矣，引发一切三乐的这个根本呢，就是对于业果发起生忍心啊，生忍心就是生戒心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通过思维三恶趣的痛苦，就会发起眼里恶趣，希求猴是安乐的下士一乐。但是呢，如何才能得到猴是安乐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它的方法。方法呢，就是内心意志能获得猴是安乐的无其方便啊，也就是需要修习真上圣的这个正因啊，需要修习真上圣的这个正因。那么这个实修的内容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修皈依，第二个呢就是修业果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两个就是能获得猴是安乐的这个真实方便，那么离开这两个绝对不可能获得猴是的安乐啊，所以要这个细静啊，是这样的。那么以具体来说，通过修皈依，立誓以佛作为导师，以佛说的法作为说修的法啊，一生作为主办，那么这样就真实去入圣教之门。皈依三宝之后呢，主要就是依之法而四修，法宝最下等也是能让四修者远离一分过失，成就一分功德的。所以说就是修法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必须要三巧业果的差别，如理取舍而修正性。假如不长久思维业果，不如理取舍，那就不可能折之恶趣的这个因，即使想不堕落善恶趣，也不可能这个摆脱的。所以说就是想关闭恶趣门，关键就是要在因上折之自己的心随恶业而转，而这一点又依赖自己对业果获得生忍心。所以说就是以修皈依而驱入圣教，如意这个圣教又是呢以修业果发起这个生忍心，由此呢就能折制自己的心呢缘恶法，唯一就是行安乐的善法，那么这样决定可以获得后世安乐的。所以说就是修皈依和修业果就是能获得后世安乐的这个方便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然后论上面继续说到，初中分时，一又以贺师为皈依营，二又以辟谷说鬼至今，三又和道理而争皈依，四即皈依仪所需此地。那么第一个呢分了四个课班啊，四个课班当中第一个就是讲皈依的因，第二个呢就是讲皈依的境，第三呢就是讲皈依的道理，第四呢就是讲皈依的穴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众多智者和成就者们讲皈依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这里宗喀巴大师呢，就是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舍抉择分来讲的，啊，分的四个科班也是按照这个舍抉择分而抉择的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经处，经处这个呢分两个科班，第一呢就是宣说此处的因，第二呢就是宣说两个主要的因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课判，宣说此处的因。那么论上面就是说到，因水堕种，然于次中是如前所于现发种，殊死不足，使某自侯于说胜处，以无自宰，实为助也，他自宰转，其也亦如如心能云，如黑暗亦盈运中，刹那电山尽明显，如是佛理拜刀中，世间复回略发起， 又使其山为累累，横捉重罪及强猛，诸百敬业势力未廉，诸黑恶业自己强离，故多恶取，又是撤离，其大为补，此令法身求以自信。那么首先我们解释因水多重。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皈依的因呢有很多种的，比如有达成皈依的因，有消成皈依的因，有共同成皈依的因，有不共成皈依的因，还有呢就是有下士道皈依的因啊，又有中士道和上士道皈依的因，或者这样讲，有以出离心皈依的，以微不心皈依的，以三愿心皈依的，或者呢以大悲心做皈依的等等，有很多皈依的因。还有呢就是以三智士和三有的全接而做皈依的，或者呢有以听闻佛法而做皈依的，也有以观察功德和过患的抉择智慧，自己思维抉择之后而做皈依的等等，皈依的因呢有很多很多种的。那么在此处下士道当中，皈依的因是从哪一个角度讲的呢？宗喀巴大师在论当中就说到，皈依的因虽然有很多种，但是呢在公下士道当中是按照前面所说，以思维无常和业过来发起寻求益处的心，是这样的。也就是这样思维，我在先法当中不会救助，很快就会释放，事后对于身处也没有任何自在的，唯一就是被业力他是在转，而这个业按照如心论来说，白夜的势力微弱的，黑夜的势力呢极为强大的，所以说决定会堕入恶趣的。那么通过这样在在的思维，从自己的心里呢发起大围捕，以围捕心推动发起寻求依处的心，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解释如心论松次的意义，而且呢前两句就是讲比喻，中间两句就是讲意义，后两句呢就是说结论的内容。那么前两句比喻呢就说到，犹如暗夜的无垠当中刹那的闪电极为明显，中间两句意呢，如是以佛陀大悲力的加持，世间众生的相续当中暂时略略升起一点福慧，世间的众生相续当中呢偶尔暂时略略升起一点福慧，不是很多次，这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二的一种形式，相续当中升起一点福慧的。那么暗夜的无云呢就比喻势力强大的黑夜，然后呢闪电呢比喻以佛力加持在众生的相续当中升起的一点福慧，刹那呢比喻升起的三心的时间呢极为短暂，是这样的。然后后两句结论呢就说到，因此众生的相续当中三业的力量呢微弱的，横是造作重罪却极为强大出梦的，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就是思维自己现在在因为白业力弱小，黑业力呢强大，那么决定在过位必定堕落善恶趣的，而恶趣通过呢又是漫长的，也是极为难忍的，由此呢升起大为不幸，一心寻找能做救护的益处，这种迫切求救的心就像成那菩萨说讲那样需要了之，成那菩萨以比喻来做的表达，所以论上面就说到，犹如成那菩萨云，安住无边底，深思大海中，坛灯寂宝额，大金叫其神，金当归一岁。意思呢就是说，犹如成那菩萨说说，安住在不见边际的生死大海当中，被贪嗔痴灯包恶的大金玉，日日夜夜不断教养我的身心，现在能从痛苦当中救护我的归处是谁呢？是这样讲的。这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也就是说就是宣说此处归意的因，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班，宣说两个主要的因。那么论上面说到，总为二十，由恶趣等自身不为身情善保，又从彼中救护看人，故若次而微有续焉，则其贵矣一同御彼，若此二因坚固梦里，则其贵矣一人便矣，故应历历清修二因，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总而言之，皈依的因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三恶趣等的痛苦自己产生怖畏， 第一个因就是不违性，第二个呢就是身心三宝具有从三恶趣登党中救护的能力。那么这个不违心和信心就是下士道皈依的两个主要的正因是这样的。因此呢，如果这两者自己心里不具有，只是口头许愿，那皈依也一样是口头许愿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这两者兼顾梦力，那么皈依心也能达到真实的。所以说应当历历修习这两种因是这样的。那么其中第一个因就是在前面思维三恶趣痛苦当中修的，然后第二种因的修习呢在下面会讲到。那么我们修心因地一定要正视，因地不争过早于去的，如果只是心向的皈依，不可能真正去入圣教是这样的。那么应当明确的，这里精进就是宣说功下士道皈依的因是这样的。下面就讲第二个第二又以辟谷说归自净分二，一真名七净而因皈依次之因相。意思呢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讲皈依净的内容，由以辟谷说归自净，就是由于意志比皈依自印的缘故所皈依的对境。那么这个内容呢分两个方面来讲，就是认定皈依的经和应当皈依持净的利诱是这样的。所以说刻板上说到真名弃净这个真名就是认定的意思，然后呢因皈依持之因相，这个因相呢就是利诱的意思，也就是根据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经处，就是认定皈依经是佛法僧善报，先说应当皈依佛再说应当皈依法和僧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就是说到，如白物质中云，若虽一切果毕竟皆永无，若是一切种一切得益处，设施有行者即应皈依此，暂之恭敬此，应足其身教。微若又疑，人边是以非以会者，利盈贵疑，无其贵出佛薄切犯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就像麻明菩萨在150颂当中说，如果随一切过失从根本上断尽，一切宗类的功德都具足圆满，如果是有信的人就应当皈依此，而且呢以语言赞叹此，以财物和牲口诚实来恭敬此，应当以文思修次第安住他的教法和真法当中。就是如果是具有能辨别是一处和非一处的智慧，理应皈依此无弃的皈依出佛薄切梵，那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在地蕴颂当中说到这个益处，益处呢就是按藏文就是居住的这个意思。那么总的第一颂就是讲皈依经就是端德和真德究竟的佛陀是这样的。然后在第二颂当中说到佑信，佑信呢就是具有想脱离轮回寻找救护主并且呢能辨别趋色的智慧，就叫做这个佑信。那么相反的无心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旁生呢很愚痴的不能辨别一处和这个非一处，或者呢就是邪见深重的这个众生呢被邪见障碍也生不起这样如理辨别的清净智慧，这些都是呢无心者是这样呢需要了之。那么总的意思呢就是唯一佛陀端正究竟的，如果是一个具有辨别智慧的人，那么在三假观察而明白何者是益处何者是非处之后呢，应做这个皈依。如果不皈依，那确确实实没有信的愚人也是很可怜的人是这样的需要了之。然后论上面又说到，由此一表法机圣宝，如皈依七十颂云，佛法机身假实求托者意。意思呢就是说上面引用麻明菩萨的教证，也就是说150宗，那么由此以表明佛所说的法宝以及这个随法修行的僧宝应当皈依。如月称菩萨皈依70宗当中说，佛法僧善宝就是求解脱者无其况的益处，那么这个内容在后面讲法宝和僧宝功德的地方呢将会这个出现，所以这里不多解释。然后下面就讲第二个课范第二呢就是因皈依此之因相。 讲这个内容呢分三个课班，第一呢就是光朔，第二呢就是色意，第三呢教诫对主要的因圣心应当应宗啊，就讲这三个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光朔，光朔呢论上面说到因归自相分时，出则谓之积止，积条善行，一人正德无为未古，若为得此，则如道者亦与道者，不能从其一邪未终，救护他故，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应当皈依的理由呢有十个啊，首先讲第一个，第一个理由就是皈依经，自己依经解脱一切的部位啊，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就是说，自己即使极为调伏的自信，已经能够证得无为过为的缘故。如果自己没有得到无为的过为，那就像刀者亦与刀者一样啊，不能从一切部位当中救护其他的众生。因此呢皈依经需要自己已经远离一切部位，还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说这个积条善心，就是以障碍端根的方式即为调伏的一种自信，叫做积条善心，还是这样的。然后论中说无为位啊，无为位就是障碍断尽生福失末，以及常若我今之中功德先欠的发生过位叫做这个无为位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这就是光说当中的第一个理由，这一章就是讲呢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里呢主要是从这个理论上介绍确实佛陀是真正的这个皈依处，而且呢佛自己呢已经解脱一切的部位是这样需要了之。那么这里是主要讲这个利诱也就是说讲这个利证。那么利证呢是通过三项理论需要抉择，也就是说具足真实的三项理论才成一种真正可靠的根据。所以我们就下面讲利证的三项内容。那么佛陀呢作为这个诱法佛陀作为诱法是从二章十摩燃尽出息十二支因缘等一切出息部位当中完全解脱这个作为受力。然后呢就是因为见到位端处边际二障，修道位呢端处具身二障的中支和吸气的缘故，在般若经皆生迷经等如是抉择这就是能力。那么总法就是佛陀说理呢，就是佛陀呢远离一切出出吸气的部位，或者说就是一切出出吸气部位当中完全解脱，这个是说理。能力呢就是在这个出世间的大乘见到位和修道位等当中呢端出了一切二障的中支以及吸气这个就是能力。那么比喻呢就是犹如金轮王身负一切为品，自在通知四周一般，这个就是比喻。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三项理论以及比喻可以安立佛陀确确实实是究竟的一种皈依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已经解脱一切部位是这样一个根据。那么这个呢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比喻来做抉择，也就是说以本师释迦如来为例师尊呢即将成道的这个时候，光明呢上从石摩和鱼摩的末宫，那么魔王波旬相作为愿叫三个魔女去顾贺世尊。三个魔女，一个叫爱欲，一个叫落欲，一个叫贪欲。那么他们呢以过重的药汁媒合菩萨，但是呢菩萨呢深入禅定安稳不动的，就像莲花不染淤泥一样是这样的。然后魔王波旬呢又召集魔将魔兵都从贵手带上毒雷毒箭，就像风趣一样撒向菩萨。菩萨在这个金刚座上毫无畏惧，魔王的毒雷毒箭射到金处都纷纷落地的。菩萨说，我所以成道是因为三大阿僧祇劫以来积聚无量福慧圆满六度万行，你来供我就像以祭丹及石头一样自私自取破灭。魔王呢还是向前进贡，菩萨身体方色心境的光明，魔王都扑倒在地了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因为世尊已经远离一切的执着，所以无所畏惧的人和外貌都无法侵扰的是这样的。还有一次提婆大度呢就是向海佛他家已请佛入城在路边庵中呢埋伏一头醉象想承接他是佛陀是这样的。那么佛呢带着五百个弟子往城里来 城中人民呢担心佛被追相伤害，就站在城头请佛呢不要过去。那么这时候呢，追相呢率东笔直直奔佛陀，佛陀呢毫无畏惧的直接迎上去，伸开五个手指做了事之后那么这时候呢，追相伏在地上守法的从此寻佛不敢害人了是这样的。所以佛原理的一切不为的。另外还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人把世尊当作凡夫人相害佛陀，他就请佛应供，但是呢暗中在门槛下呢安置了这个火坑，上面呢用东西呢盖住，而且呢在饭菜当中呢下毒。佛呢经过这个门槛的时候呢，这个火坑自动暴露了火坑呢自动这个暴露变成清亮的莲花。这个人见了之后呢很惊讶的，他认为佛有圣通，就对佛陀坦白，这个饭菜呢你别吃，里面有毒佛就说没有关系我吃了不会有事。结果呢佛陀呢安然受用饭菜。所以佛陀呢已经解脱了水火毒药刀兵等等一切一切的部位是这样的。弥勒菩萨也在报心论当中说，诸法圆满具菩提，一切助章能尽知，宣说到底即灭底，如是四种无所谓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佛陀呢圆立了一切的部位，直接呢获得了四维等的殊胜的功德，所以呢就是成了真实的这个皈依处这一章就讲了这个第一个利用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利用论上面说到，第二者为一切种都说法及三方便故，此若悟者终往皈依，亦不能办所求事故那么第二个利用就是皈依经居住从未卜当中救度终生的这个方便需要了知，就最后落到救度终生的这个方便那么我们就知道皈依经呢必须要具足一种这个殊胜的三巧方便。什么方便呢？就是具足从未具当中救度终生的一种这个方便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就是说，对于度化说法记的一切种类的这个方便都无与三巧的缘故，如果这个条件不具足，即使前去皈依也因为无方便而不能承办所求之事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理论，这个第二个理论也是完全具足真实的三相理论的。所以我们就下面讲立证的三相内容。佛陀还是作为这个优法居住对于其他众生从部位中救度的三巧方便，这个作为说立。然后呢就是所有救度众生的方便完全了知的缘故这就是真实的这个能力，也就是真实的根据。那么我们想，佛所有救度众生方便完全了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方便波罗蜜多圆满究竟的缘故这是可靠的这个依据。那么我们想，佛陀为什么方便波罗蜜多圆满究竟呢？因为以发心和加心传习究竟所得的真的究竟圆满的缘故我们就知道以发心和加心传习究竟所得的真的究竟圆满的缘故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那我们就知道佛陀作为这个众法，他呢居住对于其他众生从部位中救度的方便，原因呢所有救度众生的方便完全了知的缘故，完全了知的原因呢是方便波罗蜜多究竟圆满的缘故。方便波罗蜜多究竟圆满的这个原因呢，是以发心和加心传习究竟所得的真的究竟圆满的缘故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这个内容我们通过公案也可以就是做抉择公案呢是这样的，佛在世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教他的两个弟子一个呢就是修不净观，一个呢就是修熟悉观，但是呢修持很久也没有成就，两个人都想废弃不修。那么他们去见世尊，世尊问他们在家所做的行业，修熟悉观的人呢就说自己是做守墓的事，修不净观的人呢说是打造金器的。那么世尊让这两个人交换修法，守墓的人呢修不净观，打金器的人呢修熟悉观，不久两个人都证道圣果。所以说就是佛陀度人呢非常善巧的，因为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基以及当时当地的条件，所以呢就是受教的众生呢都能得到真实的救度是这样的。 又比如佛陀的堂弟南陀，因为这个他年妻子不想出家，佛陀呢以种种的方便度他出家，但是他出家后呢不需律仪准备逃跑，那么佛陀以身边把他带到这个雪山制作一个盲眼的母猴，问他这个母猴和你妻子相比哪一个更美那么南陀就说当然我的妻子美。那么佛陀又把他带到天界，然后让他自己去天宫观看，他看到天子被天女围绕，享受很大的安乐。那么在一座天宫当中呢，有很多天女，但是呢没有这个天子南陀就问这是什么原因，那么他们回答在人间南陀受持戒律，他会转身天界，这是他的天宫。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南陀很欢喜的回来见佛，佛就说你看到天经吧，他说看到呢，佛问天女和你的妻子谁很美，那么他就说和天女相比我妻子就像母后一样难看是这样说的。那么返回人间之后呢，南陀自己很清净的，但是呢佛陀对比丘们说，南陀只是为了得到三趣国宝而出家的，你们是为了涅槃而出家的，两者路不一样，你们不要和南陀说话，不要和他坐在一起。比丘们呢都以教奉信，这样南陀就很苦恼，他就想其他比丘舍弃我，可是阿难是我弟弟，应当对我好这样就去阿难面前，阿难也从作为起身远离他。那么南陀就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阿难就说这是师尊的教导。南陀听了以后呢很悲伤，那么这时候呢师尊来问南陀你想不想去地狱看一看，他就说想去这样师尊有以圣便带他去地狱。南陀在地狱当中呢见到一口空锅，下面燃烧着烈火，旁边呢还有许多狱卒围绕，他就问锅里为什么没有人狱卒告诉他师尊的这个弟弟南陀为了获得人天的安乐受持戒律，他会升到天界享福，但是呢福报穷尽就会转身在这里。南陀听了后呢很害怕的，在他返回人间之后呢就懂得轮回的三趣过报，也没有真实究竟的一种示意从此方向的贪执，连维系的戒律的戒律也没有这个违反，成为护持根本第一的佛弟子是这样的。那么佛陀呢有不可思议的方便，也就是说佛陀以三巧方便度化呢贪心很重的南陀，佛也用这个书生的三巧方便度化呢嗔心很重的自慢，还有呢就是佛陀以不可思议的三巧方便也度化呢痴心很重的周离盘德担当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任何一种根性的众生，佛陀都有方便三巧的度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二个理由也是非常正确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理由，论上面说到第三者畏惧大悲苦，痴若悟者虽去皈依不救护故那么第三个理由就是具足这个大悲心，论当中说到具足大悲心的缘故能做这个救护。那么相反来讲，假如不具足大悲心，即使去皈依也不做这个救护是这样的。在经典上面也说，贺则作于佛，佛安住彼前，恒时此价值解脱一切罪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就是讲到第三个理由，是佛陀毕竟已经具足无厌的究竟的大悲心是这样的，这也是这个可靠的根据这个可靠的根据呢也是通过具足真实三相的理论才能这个了达，确实这个具足大悲心，所以就是称了皈依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下面可以讲，首先佛陀作为优法，然后对一切众生以大悲心没有冤亲差别将会驱逐救护这就是受力，因为对一切亲怨如同慈母对待肚子一般的无与伦比的慈悲穿息究竟的缘故这就是能力是这样的。那么他的比喻呢就是比如犹如孩子掉入不净粪当中，那么父亲见了后呢肯定会救度一样是这样的，需要就是了知。 那么不要多加，也就是说这个宗法说理伦理三相真实成立的，没有不成立啊，不决定相违的这个过失，完全是成立的，而且呢是周边成立的一种真实的理论，也有真实这个根据佛陀安理归出的观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个理论也是居住真实三相的这个理论，以及这个真实的这个比喻啊，是这样的。那么在共通和不共通称的经典当中呢，处处可见佛陀对众生慈悲救护的这个供案，所以这里呢就不讲述了啊，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讲第四的这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呢，论上面就是说到，第十者为以一切财而行供养，为将未息，要以真心而修供养，乃生细骨。此若误者，则丁故事鲜有恩惠，不以一切作归故。意思呢，就是第四个理由，就是具有大平等性的缘故。这是第四个根据。论当中就是说，就是以一切财物做供养，佛陀呢不会欢喜的，而要以真心修供养才生起欢喜。所以说就是没有任何亲疏的差别，能为一切众生做归依处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讲，不居住这个条件，一定会故事以前有过的这个恩惠啊，不会给予一切众生做归依处的啊，是这样的。法身人士在思量论当中这样讲，假如有人在左边对佛陀供养檀香，又有人在右边用斧头砍佛，佛陀没有丝毫偏袒的这个贪嗔的烦恼心，佛陀都是呢很平等的对待他们，是这样讲的。我们就知道第四个理由就是具有这个大平等心，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说具有大平等心，这个理论也是居住真实的三相理论。你正呢佛陀还是作为这个有法，唯是行此对于有恩惠与无恩惠的一切众生做饶益的事业，这就是说理。因为端经单作情愿的坦诚以及种子，而且呢获得平等关照一切亲疏的究竟智慧的缘故啊，这就是真实的这个能力。B 呢就是如同母亲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就是奉子大母亲，一个呢是今生正常的诚实母亲，但是呢母亲对孩子的这个慈爱呢平等不偏一样啊，这就是比喻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呢通过公案也可以就是了之，比如提婆大多经常呢加害佛陀，有一次呢他为了学佛的圣痛，吃了一种毒酒的毒物啊，非常这个痛苦，就向佛求救。那么佛就说，我对你就像对罗侯罗一样，如果我的心里有倾诉的偏袒的心，那你的病就不会好，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不平等的心，你的病马上就会好。果然提婆达多的病呢立刻就好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确实佛陀呢具有平等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佛陀呢已经远离了一切粗粗细细的不平等的心，没有任何倾诉的偏袒的执着，无论是何种友情，只要皈依佛陀，那么佛陀决定会平等的救护啊，是这样的。这就是第四个六的内容，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的一旦就要走吧，懂得你别找那半世讲几个那七万龙之之兵做令着